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看约书亚记六到十章。在解读这五章经文啊，有两节非常重要的新约的经文。一节呢是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节，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另外一节是约翰一书五章四节，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切记，以色列人战胜耶利哥，战胜迦南人，他们的秘诀不是他们的智慧机智，也不是他们的军事策略，乃是上帝，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们靠赖的是上帝的方法和上帝的命令，因此他们是信靠神，从而能够胜了这世界。那另外我们在看这五章的时候，也特别要知道说，基督徒不是没有征战的，他们要持续不断地跟这个魔鬼、跟世界、跟情欲来搏斗。那些认为基督徒凡事平顺、没有征战，这样的想法是肤浅的，也往往是错误的。所以有一个叫布鲁克斯的这样有一个非常好的祷告，他说，不要祈求顺利的生活，乃是祈求成为优秀的男女，不要祈求与你的能力相等的使命，乃是祈求与你的使命相等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那另外我们在读这五章的时候，也可以来思考啊，戴德生他讲过非常好的一段话。他说呀，有的人呢是千方百计的自己想出一个最好的策略，以为就可能是神的，然后努力的去完成它。有的人呢就是利用神完成自己的方法和策略。那第三种就是努力去寻求神的目标计划，然后按神的方法去完成。那整个这五章也是紧紧围绕着戴德生所讲的这是第三种寻求神的方法和策略。其实弟兄姊妹你看一下哈，他们第六章攻占耶利哥是非常的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哈，那么多的军人跟在约柜的后边，然后前边还有这个祭司吹角，一面走一面吹，然后整个这几十万的军人哈，这个不能说话然后这个众人绕着城一天绕一次，然后绕了六天，到了第七天要绕七次。我们知道耶利哥城大概是3000亩左右，那是一个很方整的小城，它的城墙非常的坚固高大。那单单把这个城绕一遍，然后也不进攻，这实在是让人感到很不可思议。那到第七天的时候，一下子就绕了七遍，那估计就已经这个常常是精疲力竭了哈，所以人不可能想出这样的一个方案。但是呢，这恰恰就是上帝使用的方法，所以使以色列人胜了世界的，正是他们对神的方法、神的思路的这样的信靠。我们也看见上帝确实使用了这样的方法，在这里也特别提到这个七，也就是说，让我们想起上帝在一周之内对世界的创造和安息。那到第七天呢，应该就是 安息日的时候却有了这样的征战，以此让我们看见在旧约中啊，这个安息也是要借着征战来进入，从而呢让我们看到说，因为在新约中主耶稣的征战成了我们新的安息，从而我们就这个是先安息，再带着安息进入到我们的工作。所以呢就有这样的一个从旧约到新约的不连续性的转折，但是它背后的精神却是连续的。我们也看见上帝特别提醒说，不可取当灭的归给上帝的物品，也一定要男女老少全部都要杀死。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神对罪恶绝不姑息，他是公义的神，另外也表明整个迦南人他们的罪恶已经满盈，他们如此邪恶败坏，干犯了神的公义和圣洁。那第三个方面我们前面也提到，这是一个末日审判的预先的演出，我们若不悔改都会如此来灭亡，这也是一个多么严重的警告和提醒。接下去到第七章，我们看见亚干犯罪导致了他们攻打爱城失败，当然在这里也看见以色列人是何等的骄傲，觉得只要3000个人然后呢上去就可以攻取爱城，却没想到被人家击杀了36人。那因此呢约书亚就有点去埋怨神的含义，结果没想到神反过来提醒他们，在他们中间有着惊人的堕落和黑暗，以至于连累了全体。这也提醒我们说，神的百姓是一个整体，一定不能让这个罪污染和传播。所以这个神警告说，你们成了被咒诅的，如果不把罪给清除，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啊！这是何等大的警告。所以我们就看见他们违背了神的约，又行了欲望的事，因为这些人以为上帝仿佛不知道一样。于是我们就看见不断的来这个抽签，一个支派一个支派，一个家族一个家族我想在这里借着这样的一个描写，也在提醒要给这个亚干以认罪悔改的机会，也更可以看出上帝是从大到小，从整体到个人来看待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也看见亚干到最后被抽出来，他也承认他得罪了神，他的错误就在于他看了第二眼这一个美好的衣服银子，另外呢也看见他重新定义他所看的这一些财物，他认为是所夺的财物，而没有按照神的说法是上帝的，当归给上帝的财物。第三个就是他动了贪婪的心，第四个就是他拿走以为藏起来就没事了。所以人的犯罪总是制造一个抵挡神的王国，然后呢设计出一套自己的理由，但实际上在神面前看为愚蠢，因为从神的眼光看罪就是罪，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试图美化我们的罪和我们的私欲。结果当这个亚干和他的全家儿女牛驴帐篷所有的都这个被石头打死堆积成了一大堆，然后这个罪就清除，第八章就开始攻取爱城，上帝也充分使用了这个爱城人的骄傲，然后呢使用了一个策略，伏兵的策略，同时呢也吩咐说可以掠夺城内的财物与牲畜成为自己的掠物也看见上帝并不是不用这个精心的策略。那在第八章的下半段，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得胜之后就特别的在 这个伊巴路山上来为神筑坛。我们前面还记得啊，就是伊巴路山是以色列人特别要来宣告上帝的诅咒的，基利新山是宣告祝福的。那这个时候男女老少都在听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来学习。你看他们对上帝的律法是何等热心，但是学了圣经也要用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凡事不只是学律法，也要凡事求问神。结果呢，到了第九章，这个基遍人他们本来就是住在迦南的，却来欺骗以色列人，说他们不是迦南人，以至于用诡计跟以色列人立了约。那也可以看出以色列人收了他们的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结果呢就错误的跟他们立约啊。哪怕这样，我们也看见上帝也仍然还是让以色列人尊重这个约，然后呢也特别来从圣经看到后来这个当杀的基遍人反而在耶和华的殿中做仆役，成了那个尼提宁人啊，他们也成了耶和华殿的仆役啊，这也是上帝格外的恩典和怜悯。那接下去第十章，我们就看见这个有五王联合来打击遍人，于是呢击遍人赶紧向以色列人求救。那上帝呢就特别指挥约书亚和以色列的军队打败了这五个王，也把他们挂在木头上，全面的得胜。在这里啊有一个神迹，就是日头停住，月亮止住。很多人试图解释说这个这样的神迹会不会扰乱整个宇宙的运转。我想啊路易斯讲的话是对的，他说很多人啊用人的方法来解释神迹，用理性来试图解释神迹，就等于要把基督教变成宗教，变成人的发明。你想一下，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他当然完全可以来介入这个宇宙。宇宙从本质上并不是依靠自然律来运作，乃是依靠神来运作，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上帝当然可以以超越这个自然规律的方式来做事，也显明他特殊的护理。他并不是这个违反自然律，乃是呢这个介入自然界，显明他的奇妙的护理。因此这本来就是一个神迹，在这里讲的哈。好，我们也看见整个上帝使用以色列人的策略，就是先攻打耶利哥和爱城，这是中部战役，接下去就是往南边打，然后攻取迦南的南部的诸城，然后呢到了十一章之后就开始往北边打。这就像一把尖刀先插入迦南人的这个腹地，然后呢再往南扫荡，再往北扫荡，这个攻取最难攻取的，然后再势如破竹击溃敌军啊，这实在是非常惊人的一种策略啊。也实在是在上帝的带领下使以色列百姓胜了世界。弟兄姊妹，我们也愿意靠着神来在这个城墙坚固的世界中因着对神有信心而战。记住，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愿神赐福你这一天。